弟兄姊妹们，我哋开始前，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孩子将下面讲到嘅内容交喺主你嘅手中，主愿你自己嘅圣灵亲自嘅喺孩子里边嚟向我哋众弟兄姊妹讲话。主愿你得着荣耀，我哋感谢主，我哋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其实今年开始咧，我同大家想分享呢个圣灵咁样一个主题同埋系列吓。其实神嘅呢个安排非常之奇妙，因为本身吓我哋圣灵嘅第一部分，其实应该系喺去年2025年嘅10月份嘅时候就应该开始嘅。结果呢，有好多的阴差阳错，而且我们中间也都有来了一些、很难得的讲员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呢这个就一直推迟，结果就推迟到今年的1月4号第一次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都觉得呢这个安排，神的安排非常之好，因为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主题，这个时间一切都是刚刚好。咁圣灵呢个主题呢，佢係一个好大嘅主题，切合嘅方面非常之多，讲起身呢呢个难度都好大嘅。所以我之前喺度思想预备嘅时候呢，我原先係諗圣灵呢个方面我应该可以讲2到3次嘅。然后再思想落去嘅时候呢，就发现好似可以讲4到5次嘅。然后再到而家喺度谂紧嘅时候，我发现其实讲7到8次都冇问题噶喎。所以最终今年我哋最终会讲几次我而家仲未有知道，所以请大家咧就为我嚟祷告，因为呢个方面嘅内容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亦求圣灵亲自嘅嚟引领我哋嘅讲道。咁讲到圣灵呢，大家都知道嘅，我相信有好多嘅弟兄姊妹，你肯定去过欧洲嘅嗰啲参观过嗰啲大教堂，係咪嗰啲哥特式嘅係好高嘅尖顶嘅嗰啲大教堂，同埋嗰啲好华丽嘅巴洛克式嘅嗰啲大教堂嘅。咁呢啲大教堂呢历史有几百年，係咪有一个好突出嘅特征，就是它有些很精美的那些彩色的玻璃，就好像这个这样，是不是很多很精美的彩色玻璃，它上面呢就描绘着一些圣经里面的场景的，是不是好像什么耶稣基督啊、12使徒啊、天使天君 那些圣经里面发生的那些故事、都在这些彩色的玻璃上面的。那呢你如果沿着这个大教堂往里面走走，一直行到底的时候呢，你一般会见到一个大的十字架的。咁呢幅图片呢个十字架唔够大，有啲係好大的。见到呢个大的十字架，但係喺呢个大的十字架嘅后面仲有嘢㗎。我有一次呢就去嗰个 London 嗰个 St. Paul's Cathedral， 走到最后面嘅时候，就发现那十字架后面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呢个彩色玻璃嘅图案，就係呢、这个。就是一个发着光的这个白色的这个甲子。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白色的甲子是代表什么呢？是不是都是代表圣灵？是代表圣灵。我当时站在那里的时候，那个阳光，我想它这个地方阳光设计正好透过这个玻璃射入这个教堂的时候，哇！真係有種非常之神聖嘅嗰種感覺喺裏邊啊！非常之神聖嘅感覺喺裏邊。我哋知道嚇，所以我喺呢個地方嘅時候睇到呢個甲子嘅時候，我哋都知道為乜嘢我哋會教堂裏邊會以白色嘅甲子嚟代表聖靈，因為當時話個主耶穌受洗嗰時候，聖靈佢降下嚟嘅時候好似这个白色的甲子降在这个耶稣的身上面，所以我们就会用甲子来代表圣灵。所以当时我是刚刚那个时候信主的， 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说，哎，圣灵是什么呢？一想到圣灵，我首先就想到就是鸽子。一想到鸽子呢，我又会联想到圣灵。但是随着我慢慢慢慢的对圣经，对这个神的道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对圣灵的可能会产生一点点的小小的误解，会产生一点点误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的教会之中，我们不太多将这些形象，各种各样的形象啊、样子啊，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一方面是不可以偶像崇拜，但另一方面都是不要造成弟兄姊妹的这种误解。咁我谂到呢啲嘅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就觉得咧，我哋圣灵系与我哋今日基督徒关系如此密切嘅呢一位吓，佢与我哋同在，但系佢喺三位一体嘅独一真神之中咧，反而系我哋认识最少嘅一位，系嘛？其实圣灵往往系我哋认识神三位一体之中最少认识得最少嘅嗰位，可能大家最熟悉嘅片段。就是那个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啦，是不是圣灵降下的那个场景啦。咁第三个呢，可能就大家有各自的认识啦。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是圣灵的教导之中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必要，而且有我们的弟兄也都提出来，对这个方面其实我们都很需要这个方面的教导。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话呢，我们会特别的来讲一下圣灵这个系列。那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大家都已经很多年了，在教会里面很多年，我们为什么会对圣灵的认识很有限呢？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啦。其实第一个原因非常之直接，就是在圣经之中，如果我们搜索一下圣经的话，你用那个搜索的功能搜索一下的话，圣经中关于圣子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的出现的地方，如果你一搜就会发现有多少次，有1500次，而且这个还没算上主大卫的后裔神的儿子这种称呼，只是耶稣基督就有1500次。咁如果係你搜索圣灵呢，佢嘅次数就少好多，就少好多，大概就係160次左右，就係160次左右。而且佢有时候呢係用直接嘅称呼叫圣灵，有嘅时候呢佢就係用神嘅灵或者他的灵嚟称呼圣灵嘅。所以你会睇到话圣经里面直接提到圣灵嘅次数比提到圣子耶稣要少好多，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圣经之中我们 看到关于圣子耶稣的内容你很容易找到的，因为你知道在个福音书里面基本上大段大段的全部都是讲耶稣的内容的，但是如果是直接讲到圣灵的内容呢，就相对就要少好多。咁如果你要揾嘅话，我呢度唔好意思已经放咗出嚟，如果你要揾嘅话，相对嚟讲讲圣灵比较多嘅喺新约里面，就係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同埋启示录呢几卷书係讲圣灵相对比较多嘅地方。咁问大家一个问题啦，请问如果讲到圣灵嘅时候，你能不能够想到在旧约里面哪里有提到圣灵呢？是吧，这里不好意思，这里已经打出来了，已经写了出来。我就换个问题，你能不能想到旧约里面是怎么讲圣灵的？这几卷书里面自己回忆一下，能不能想到？可能很难想到，是不是？我们会发现圣灵大部分的教导很多是出现在新约里面的，但是在旧约里面呢， 我如果不提这几卷书的话，可能大家都不一定能想到这里居然讲过圣灵，这里是这几卷书是直接提到过圣灵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部分，它比较分散，比较分散在各卷书里面，不是很均匀很大段的专门讲圣灵的。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就导致我们对圣灵的了解稍微要少一点。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是、其實喺呢個神三位一體三個位格之中咧，我哋喺概念上邊嚇就比較容易理解聖父同埋聖子嚇。點解咧？因為佢哋喺地上有對應嘅呢啲關係喺嗰度，我哋就比較容易理解，係嘛？聖父啊，我哋諗到聖父嘅時候，我哋就會攞到地上呢種父親嘅嗰種感覺嚟大概嘅了解一下啊，聖父係點樣嘅？咁講到聖子咧，我哋亦都知道地上嘅兒子嘅嗰種狀態嚇，我哋亦都係可以理解一下哦，兒子係點樣嘅？但係唯獨聖靈咧，就喺地上你就比較難揾到佢嗰個對應嘅嗰個關係嚇，就好似呢個聖靈嘅嗰面目咧。就比较模糊的哈。咁我哋知道圣灵喺圣经之中，除咗用鸽子呢个嚟形容佢之外，嚟比喻佢之外咧，仲用咗嗰啲好似风，系咪？用咗火，用咗水啊呢啲自然界啲元素去形容佢。而且，但系更多嘅时候吓，圣灵嘅出现，你会发现佢系一个冇形象嘅。好像在人内心之中的一个声音，在意象之中的一个声音来显出来的。所以呢，是很多时候呢，这些我们对圣灵的那些形容，它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是 又好像呢有形象，有时候呢又好像一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它的面目，它的形容比较模糊一些。所以这个都是第三个原因导致我们对他的认识就比较困难一点的。所以我们怎样来认识圣灵呢？圣灵其实他的内容比较多，而且比较分散，而且看起来讲得都不是很清楚。那我们怎样来认识圣灵呢？首先我们要看我们认识圣灵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我哋唔係靠猜測嚇，唔係靠呢個猜測同猜測。OK， 唔係靠猜測同埋感覺嚟認識聖靈啊！我感覺聖靈係點樣？我做咗個夢，聖靈係點樣？唔係憑呢啲嚟認識聖靈嘅，亦都唔係憑住嗰啲啊一啲大師啊、一某牧師啊，我領受咗聖靈而嚟嘅神秘啟示嚇。都不是靠着这些的，这些是不对的，也都不是你随便在外面找些什么书来进行理论分析啊，或者什么的。而如何认识圣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他有一句很经典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预言就是神的话语，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句经文其实就很清楚地指出，这个预言就是神的话语，它不是出自于圣经作者自己的思考和想法，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了神的话来。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感动这个字其实更加的厉害，它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心理上、啊、有些感动啊，我好想流眼泪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它的直字的意思是被圣灵所运在，被圣灵所驱动的意思，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人是不由自主、啊、被圣灵所推动 去运在去驱动的。也就是说圣经它这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圣经是那些圣经的作者被神的圣灵特别的感动运在和驱动之后呢，将神的话语写了下来， 先成为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的经文。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话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思考，而是圣灵直接的驱动，直接的感动，让这些圣经作者将神的话语写了下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心意，就是圣灵想对我们众信徒所要讲的话。而且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见到圣经它有40位左右的不同的作者它写成的，虽然他们的性格不同，是吧，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的职业不同，而且他们写作圣经的这个时间跨度长达1500年，甚至他们都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在书写，但是他们写出来的这本圣经居然他们的主题一致，前后呼应，而且他们指向共同的盼望。所以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40多位在不同时代、不同性格、不同职业、不同国家，甚至用不同语言写出来的这本圣经，居然是同一个主题，居然是前后呼应，居然是指向共同的盼望。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是吧？因为站在他们所有这些作者的背后的那一位，真正的圣经作者只有一位，就是神，就是神，就是圣灵。他们所有的东西写出来的这些都是被圣灵所感动、所驱动、所写下来的，所以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前后一致、主题共通的这样一卷圣经。所有的这些不同的人的背后，他所有神的话语的背后，都是圣灵亲自的感动、驱动这些作者写下来的，所以这些圣经它的主题一致，前后呼应，而且指向共同的盼望。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它是神的心意，是圣灵传递给我们的话语。所以我们人对圣灵的认识呢，我们绝对不会和圣经有冲突，我们绝对不会有和圣经有冲突的，因为圣经就是圣灵所默示的。如果你想知道圣灵对我们讲了什么，你不用去发梦，你不用去听大师的特别的启示，你只要好好地明白圣经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讲约翰一书都告诉我们知道，一切的灵他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听教导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相信，要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这个检验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之中神的话，就是圣灵所默示的这本圣经，它就是检验这个真理的这个标准来的。然后呢，我们认识这个圣灵，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圣灵这个字义，等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圣灵这个字义。首先我们要看圣这个字，圣这个字的意思。我知道大家一般想到这个圣这个字，一般会想到中文的对圣这个字的翻译，因为中文喜欢将圣这个字翻译成两个字，就是圣洁，是不是？我们一般读的时候一般看到都是两个字，是圣洁，其实它是一个字，就是圣。那我们一想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的是洁净、干净、纯净，都想到的是这些方面的概念。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到神是圣洁什么的时候，我们重点都是想到的是洁净的这个部分。但是圣这个字它本身的含义远远的超过纯正、干净、洁净的意思。圣本身的意思，它是说崇高的，与万物有分别的，与这个有罪、有限、有污秽、有邪恶的世界截然不同的，这种叫做圣。它是在本质上面完全的超越，是完全的分别，这个叫圣。所以圣这个字它本身 是属于天上的，没有神的话就不会有圣，神圣神圣，有神才有圣。这个圣这个字本身是天上的，是神的特质来的，是永恒的，是超越的，是崇高的，是与被造的万有自然不同的，这个是圣。所以我们就看到圣是用来描述上帝的字眼，不是用来表述这些世界上面的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神圣，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这几个字其实含义非常之深，将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其实这几个字的含义非常之深。所以你看到圣的时候，或者中文翻译是圣洁的时候，你知道它远远不是洁净干净的意思，它是超越崇高与万有被造万有有分别的意思，它是神的属性，这个是圣。那灵是什么呢？是吧，我们圣灵圣灵灵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原文希腊文，它是叫 pneuma， 叫 pneuma， 灵这个字，它这个字它其实是有三个主要意思。我觉得希腊文神借着希腊文来传递给我们信息都很有意思。它希腊文 pneuma 这个字有三个主要的意思，而且这三个主要意思是互相之间很有关联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灵这个字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主要意思就是风的意思。大家有没有见过风？你似乎见过，是吗？你似乎见过，当风吹动的时候，你会见到这些国旗在飘扬，是吗？见到这些树枝在摇动，如果大一点的话，见到这个房屋都在摇动，就你这些，但是你所见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风的本身，是吗？都不是风的本身，而是风吹动之后产生的那种影响和果效。你本身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风它的本体的，风有没有颜色？没有颜色，是吧？有没有形象？你能不能捉住风？全部都不行，是吧？但是一旦风吹动的时候，你却能感受到它在我们这个世界之中的影响。那圣灵，那灵其实同一个字，与风就很相似的。在圣经之中，他们用风这个其实对灵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圣灵的工作也都好像这个风一样，是吧？你看不见这个风，你摸不着风，但是你可以间接的通过这些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工作。而神的灵的工作也都是这样，他好像看不见灵，是吧？你看不见灵，但是却在冥冥之中，它在世界的背后不断地在推动运行，使一切的东西向着神的意思的旨意的方向去发展。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会看到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教会之中来开展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在 Alpha 之中，他原本是不信神的，但突然之间神感动了他，他心打开了，愿意归向耶稣，这个就是感谢神，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动，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突然间被这些圣经的经文所触动，所感动，大大的感动，让我们甚至读的时候就要站起身说感谢神，神是真是伟大。当那个时候你也都会看到感谢神，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在发动。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见到我们在这个教会之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的这种属灵的状况大大地兴起，都愿意大声地赞美神，所有人受到了感动，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这个是圣灵的感动。仍然有些时候，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被提醒到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愿意好好地打开我们的心，向人向神悔改，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哋会睇到，虽然圣灵，我哋绝大部分时候我哋对佢系睇唔见、摸不着，但系我哋借住佢喺教会之中，佢喺世界之上，佢所发动嘅呢一切嘅功效、工作同埋果效，我哋就知道原来圣灵一直喺我哋嘅身边，佢一直喺度工作紧。而且我们同样也都会见到这个是圣灵，是风的这个特质，风可以用来比喻圣灵。另外一方面呢，圣灵还有第二个，这个灵还有第二个意思，除了风之外还有气息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气息呢，对于我们人和动物来说呢是很重要，是不是生存至关重要。我们人呢可以几日不吃饭，是不是就好像你们看到的，有时候你说哎，红传道你怎么24小时不吃饭，你顶不顶得顺其实我就要告诉你，就是人活着不单是除了食物，还要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呢现在还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吃饭可以活一段时间，我们如果一个人不喝水呢，我们大概都可以活到3-4日左右。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如果你不呼吸，你没有气息，你不呼吸，你最长可以多久？大家有没有试过？我知道有人游水，他游水的人就试过，你鼻气一般人是1分钟左右，这个是一个大概的统计。1分钟如果你不透气，你就很难受。我昨天晚上还试了一下，我昨天晚上最长的记录是1分50秒，大家自己不要试，因为对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呼吸，这个气息对人的存活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而灵和这个气息也都是同一事，就是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活着也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活着，就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是有灵，所以我们成为就有灵的活人。如果人没有灵在我们的当中的话，我们只是一具肉体，我们没有情感，没有心思意念，不懂得动，我们就只是一个肉体。但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就好像这个可爱的小 BB 一样，他的里面是有灵的，我们人因为有了灵，有神将这个生命气息呼入我们的心中，呼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成为了有灵的活人。而且基督徒呢更特殊一点，我们基督徒作为新造的人，我们不单是有人的灵在里面，我们有人的灵在里面让我们活着，但是我们还有圣灵，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不单是活着，而且是永远活着所以我们有了永恒生命。这个是灵让我们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灵神的灵，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崇高的，是与这些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完全分别的。它好像风一样，我们不能够直接看到它，但是借着它所施行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它的果效，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它。而且它也好像气息一样如果没有了它的话，我们就不能存活，我们人一定需要圣灵才可以永远的活着。而且我们也都知道那个让我们所有的人活着的这个灵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神的圣灵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稍微的可以理解一下灵的圣灵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圣灵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位格的问题如果大家在教会之中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话，你一定都听过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位神，父是一个位格，只是一个位格，圣灵是一个位格。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位格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大家在教会中这么多年都听过三位一体的位格，那位格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对于为的这个意思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你听到很多，但你始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为的。其实为的的意思就是有自我意志，有自己的意愿，可以做选择和判断，有理性会思想，有情感，可以与他建立关系，心灵的关系，这个叫做为格。所以大家看到，按照这个定义，人有没有为格？人肯定有为格，是不是显然的有为格？因为符合这些所有的条件。那神有没有这个为格呢？显然都是有这个位格的，是不是？因为神他自己有意志、有意愿、有心思意理、有情感，而且我们可以与神建立心灵的关系，所以神当然的有位格，而且是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好像很多那些、古代的这些哲学和中国东方的道家思想一样，他们认为说、那个至上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呢，是一个道理，是一种强大的能力、是一种根本的规律，或是一种根本规律，他们认为是没有位格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其他的那些思想的哲学里面，他们认为至高者是没有位格的，好像一个机械的冰冷的规律和能力，我们没办法与他建立关系的。但是如果神真是这样一个机械的冰冷的一个规律一个能力的话呢，那我们人我们死或者活跟他有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是不是？我们好或者坏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罪恶横行彻底败坏对他来说都无所谓，是不是？而且如果神没有位格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神他没有情感的，不可以建立关系的，没有道德判断标准的话，那我们祷告都是白白的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我们向他祷告，而且他会垂听，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有位格、有情感、有意志、可以与他建立心灵关系的神、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诗篇的六十八篇、之中，他专门这样讲到，他说神的情感，他有位格，他是怎么形容的呢？他说神在圣殿之中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深冤者，让孤独者有家，让被囚者出监牢享福、这个是神的心意。他在圣殿之中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深冤者，让孤独者有家，叫被囚的出监牢可以享福、神是这样一位神。而且在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更耶和华亲自的宣告他自己的属性，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流传慈爱，赦免罪孽与过犯，但是亦都万不以有 罪为无罪、所以我们通过这所有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向他祷告是有用的，他会垂听的，他会以公义和慈爱来回应我们所有的所求所想，而且他爱我们，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认识原来我们这位神是有关系的神，是有位格的神，我们真是何等的有福。他不是冰冷的机械的那种规律，而不是一个无知无觉的能力，而是一位有情感可以建立关系的神。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位格到底是什么，而且圣灵是有位的，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灵不是好像那些异端所说的、只是一种能力、而是与我们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担忧、 圣经讲到唔好叫圣灵担忧，我哋做错事情嘅时候，佢会关心我哋，佢会担忧。当我哋唔知如何祷告嘅时候，圣灵会用说不出嚟嘅叹息嚟为我哋代祷，吓佢关心我哋。而且当我哋依心服侍神嘅时候，佢亦都会加添我哋力量，佢喜悦我哋咁做，吓所以我哋就睇到咗呢个位格，神系有位格嘅神系几咁重要，吓。所以下一次当人哋问到你，三位一体嘅神位格系咩意思嘅时候，你就有概念，你就知道到底系咩叫做位格，到底为乜嘢我哋人同神可以有关系，都系因为呢个原因。然后我哋再嚟睇一下圣灵嘅角色同埋作用，我哋睇一下佢到底扮演咗咩样嘅角色同埋作用。我哋今次咧会好快咁睇一下，之后讲到中仲会详细咁讲。咁其实圣经话俾我哋知好清楚，就第一个圣灵嘅第一个身份就系与我哋同在嘅保惠师。喺约翰福音中，呢个主耶稣喺要上十字架之前，佢有一段同呢个门徒们发自肺腑嘅咁样嘅话语同埋教导，其中一部分咧就讲到，当耶稣基督佢不能够再亲自嘅与呢啲门徒同在嘅时候，佢哋也不用害怕同埋担心，因为父神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到佢哋嘅中间，与佢哋永远嘅同在。吓，咁保惠师呢个词翻译是很生僻的，对于我们现代的华人来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保惠师。其实希腊文它与最原始的意思就是一位被招到你身边来的帮助你的人的意思。这种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往往是在法庭在审判的时候，你是被告的时候，你会招一个朋友来帮助你，为你辩护，企喺你嘅旁边做心灵嘅支持，吓呢种就系希腊文之中嘅保惠师最原本嘅意思，吓。但系后来咧，佢嘅意思就慢慢宽广咗，就简单嚟讲，其实就系帮助者、支持者嘅意思嚟嘅，吓。所以如今主耶稣话俾我哋知，佢而家喺天上，吓坐喺父神嘅右边，咁父神要差遣另一位帮助者、支持者、看护者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圣灵。所以就好像这个约翰福音14:16，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哥林多前书6:19，我们也都看到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里面里头的。所以我们就见到这位帮助者、支持者、看护者，他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而且也都住在我们的中间，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他赐给我们平安，引导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神其实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咁第二点咧，我哋仲要睇圣灵嘅第二嘅身份，就系话圣灵喺我哋软弱、沮丧同埋疲乏嘅时候，圣灵亦都会按照神嘅旨意嚟为我哋代求，嚟坚固我哋嘅心，加添我哋嘅力量。就好似呢个罗马书8:26-27，佢讲，佢话况且我哋嘅软弱有圣灵嘅帮助，我哋本不晓得点样祷告，只系圣灵亲自用说不出嚟嘅叹息嚟为我哋祷告，而且鞭策人心嘅，晓得圣呢位圣灵，佢会按照神嘅旨意嚟替众圣徒祈求，佢系一位安慰并且加力量为我哋代求嘅神，所以我哋唔使害怕，圣灵喺度不断嘅为我哋祷告。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圣灵也是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那一位，是明白真理的那一位。他约翰福音16:13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而且十約翰福音十四章廿六節咧，亦都講到話，但保惠師就係父因為我嘅名要差嚟嘅聖靈，佢要將一切嘅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講嘅一切嘅話。聖靈佢賜給我哋屬神嘅呢種對神話語嘅呢種胃口，同埋呢種屬天嘅智慧同埋悟性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当一个人他如果他的心开始被圣灵打开感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出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开始对圣经对神的话语产生了兴趣。之前他可能很抵挡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的，但是当他的心被圣灵打开了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发现他的对神的话语的胃口就开启了，他对神的这个话语就开始了渴慕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得到了圣灵的感动，得到了真光的照耀。而且圣灵在很多时候我们也都经历过，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圣灵真的让我们突然间就会想起神对我们的教导，那个经文是存在我们心中的经文，这个时候就会跳出来成为了我们的帮助，成为了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圣灵是带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的那一位。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圣灵当我们基督徒遭遇逼迫的时候，祂也都会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去怎样来应对我们所面对的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那个彼得、雅各和约翰被那些官府拉住的时候，捉住的时候，那个官府的人就觉得很神奇，他说这些不就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来的吗？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智慧、勇气和口才的呢？是吗？我们就可以见到圣灵在我们那种极端的那种危险和逼迫的时候，祂会赐给我们话语，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然后第五个就是圣灵是我们属神儿女身上面独一无二的这个印记。有这个印记，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就好像罗马书这两节经文讲得非常好，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又讲人若没有神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圣灵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里面的那个宝贝，就好像圣经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要知道这个末代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让我们有这个确据，让我们有这个信心，知道将来我们是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有这个圣灵作为这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也都知道我们将来得神的基业都是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而且路加福音也都讲得很清楚，他说父会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路加福音讲得更清楚一点，他说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圣灵，就是神要应许赐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最美好的印记。而是第六方面呢，我们就提到圣灵也都赐给我们传福音作见证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的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祂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彰显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有这样的勇气、口才和这样的使命感，我们去为神来做这样的见证。然后最后圣灵也是我们心中能够彰显神生命的那一位。就好像加拉太书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日日夜夜地更新我们，让我们的里面可以彰显出属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从我们的肉体发出来的，而是从神的圣灵，祂 将属神的特性在我们的心中彰显出来。所以只要我们愿意不断地被神、被圣灵所更新，愿意顺从神圣灵的时候，神的这种特质就很容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被彰显出来、流露出来。所以圣灵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分别出来拥有属神特质的这个重要的来源。所以我们可以见到所有的圣灵，它在我们的方方面面之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引领和带领，而且是我们的基督徒在过今生生活之中非常重要的这位帮助者、支持者。而且我们也都见到圣灵有时候它的工作就好像风一样，你看不见、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工作的果效却不断地向我们作着见证，就是圣灵不断地在我们中间运行，而且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人的心中，它不断地来成就各样美善的工作，以此来为将来神的旨意来成就，来做好铺垫和预备。所以我们就会见到圣灵其实是与我们大有关系的神的灵，而且我们最后也都会看到祂的工作不断地在我们当中运行，直到神的旨意得以完全的成就。那今天呢，我们是圣灵系列的第一次讲到，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概述，之后我们可能每一次讲到的风格会很不同，有些是关于真理和教义方面更多一些，有些是见证和感动更多一些，有些是关于应用方面更多一些。所以我们今次呢只是讲到这一部分，我们之后会继续讲圣灵的其他的部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愿你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众人来讲话，让我们每一日都好好地来跟随你，来过你喜悦的生活，也都愿神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日日夜夜地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充满从神而来的特质，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面的灯台，也都愿你的圣灵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明白你，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真正的展现出我们属神儿女的生命。主，愿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之中不断地来认识你、亲近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被你称为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主，我们就感谢你，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我们感谢主，我们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门。